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气象署的天气预报还蛮准的，昨天在节目中就跟大家讲了，昨天下午开始呢会慢慢变天，因为昨天早上起来还是艳阳高照，大家觉得这个气象报告是不是有问题，昨天下午呢的确开始就变天了，很多地方都开始飘起雨来了。那今天早上如果你起来的话呢，应该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整个天气是变了，而且呢气温是非常明显的下降了啊，没错，今天一早呢也很明显变天了，由于封面的通过再加上东北季风南下啊，天气呢开始进入比较不稳定的阶段啊，本周起呢各地就会陆续转为多云到阴，并且伴随着降雨的天气形态哈。就是封面的这个雨势加上对流的雷雨以及东北季风的冷空气三种形态交互在影响，雨势呢今天会比较大一点点，而且是扩及全台哦，所以请大家呢务必出门的时候要携带雨具哦，因为呢今天上完班上完课之后呢，明天开始就有3天的连假了，明天是劳动节嘛，对不对？原本呢劳动节只有这个劳工朋友可以放假，军工教朋友呢是没有办法放的，但是去年呢立法院决议呢明天的5月1号呢变为是国定假日，所以全国都放假一天了，这个放假当然大家很开心哦，当然应该有人安排要到户外去走走齁，我们安排一些活动齁，不过呢这个比较扫兴的是齁，明天的天气可能还是会跟今天差不多，一直要到礼拜五到礼拜六呢封面会逐渐远离齁，东北季风会减弱，天气才会短暂的回温齁，那所以呢可能呢在放假的前半部呢有下雨机会，可是后半部开始呢就会稍微好一点点啊，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气象报告齁，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活动呢？那今天呢整个低温的部分呢，中部以北跟宜花呢是大概20到22度，其他地方落在23到25度哦。那北部跟宜兰呢今天白天的高温是22到23度，中部跟花莲是24到27度，南部呢就是29到30度齁，整个天气大概就是湿湿凉凉的感觉就是了，希望这个雨不要下太大就好了啦齁，天气凉一点点其实还蛮舒服的我觉得齁，不下雨的话这种天气出去走走真的非常棒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齁，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关心国际金融市场的相关的讯息齁，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关注全球最重视的昨天的一个消息，当然就是美国联准会开会了。美国联准会在昨天美东的下午2点，大概是台湾时间的今天早上凌晨2点呢，公布了他们的利率决策。那当然，跟预期一样，就是维持基本利率不变啊，3.5%到3.75%之间哈。 那这个也是联准会主席鲍尔任内最后一次主持的利率决策会议。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哈。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哈，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呢，在这个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里面呢，昨天的投票结果是8-4啊，出现了4张的反对票啊。那其中呢，4张的反对票呢，主要就是希望说，可能要降息啊，对于这个决策不动啊，按兵不动的这决议有异议了哈。那这个呢，也是联准会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在1992年10月以来哈，在会议里面呢，这个投出最多异议票的一次哈，所以呢，接下来呢，换了新主席之后呢，又有这些对利率动的策略有所这个疑虑的这些委员呢，会不会马上就有这个降息的可能呢？大家也在看就是了哈。那昨天的声明里面第二个重点呢，是说中东的局势大幅的这个加深哈，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哈，所以联准会呢会看着就业市场平均的成长哈，以及失业率呢，来做决策啊。他们认为说，现在就业市场的成长平均而言呢，是维持在低档啊，那失业率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不过呢，联准会是说通膨高了，可能呢这个也会反映在最近的能源的价格上涨上面啊，其实已经反映上了啊。好，那第三个重点啊，就包括了。这个联准会的现任的主席啊，鲍尔呢，他有宣布哦，他会继续留任理事一职，也就是说他主席不干了，但是呢，会继续担任联准会的理事哈。那到底会留多久呢？还不知道哈。那另外呢，这个在他卸任之前呢，美国司法部曾经对他提出这个控诉啊，认为呢他在这个FED 联准会华盛顿总部翻修成的成本上面呢，似乎有超支的情况啊。那这个刑事调查的部分呢，司法部也决定撤销了哈。那也这个让鲍尔呢，重申说呢，他希望确保这项调查呢已经彻底结束。很多人解读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政治动作了哈。那不管怎么样了，目前呢，这个撤销了他的诏书呢，也应该暂时算是这件事情呢告一个段落就是了啊。好，那另外呢，大家非常关心的啊，因为美伊战事的中东局势不太稳定呢，很多人都很担心，这个通膨啊，那一旦通膨呢，联准会可能就会有升息的这个疑虑啊。不过鲍尔在记者会上面呢重申啊，委员会目前没有考虑升息这件事情，但重心呢正逐渐在声明中啊实现比较用中性的措辞啊，没有写得太明确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不升息之外呢，大家对降息哦似乎也不太抱太大的希望了就是了啦哈。那所以从昨天的这整个的联准会的会议的会后声明呢，以及鲍尔的会后的记者会的重点呢，大概就是这些了啦哈。那当然哈，这个接下来有新的联准会主席要上任的嘛，对不对？那上任之后呢，到底会如何来这个针对联准会未来的决策呢，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的政策呢？这个大家都非常关心哈。如果依照现在市场的预估哈，根据这个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一个叫做 FedWatch 的工具显示呢，六月份哈，联准会的会议呢，就是不动声色啊，按兵不动的这个几率呢，还是大概有97%哈。不到了12月呢，则降到21%左右哈。那这表示说呢，六月份接下来要开会的联准会呢，是新任的主席啊，华许啊，他的任命昨天也被通过了。可能要降息或升息的几率都不 高了啊、那也许可能就是等到第三集以后了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联准会的开会的这个最后的会议过程以及相关的内容啊。那当然这个事情呢对于整个股市的影响呢当然还是有的了哈。好，这个是美国联准会的这个决议哈。那其实呢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就跟大家说过了，这个礼拜是全球的央行周哈，说美国之外呢其他很多国家呢也这个开央行的会议哈。那像日本在昨天呢也开会了，最后的结果呢跟市场预期一样哈，一样是将利率呢维持在 0.75% 不变哈，这是连续第三次呢日本的央行哈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哈，这也符合市场的预期哦。不过呢在这会议里面呢也有三名的审议委员会是主张要升息一码哈，使大家觉得说这个日本央行的鹰派的声浪好像也慢慢的变强了哈。好，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昨天呢这个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啊就出现了这个贬破160的这个价位，然后待会再跟大家讲齁。好，那现在这个日本央行啊接下来呢到底会如何啊来决定他们的利率政策，会不会升息呢齁。刚刚有讲齁，在昨天的央行会里面呢有几位这个审议委员呢他们都建议要升息一码了齁。那最后当然是没有通过，可是呢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呢日本央行里面的声音齁也是变得有点分歧的啦齁，到底接下来会不会升息呢，这可能也要看日本的物价齁是不是有受到通膨的压力的影响而定啦齁。因为坦白说不管是升息或降息对央行来讲都是蛮两难的决策啦齁，现在又有这个中东的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使得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呢也更加的伤脑筋就是了哈。好，这个日本央行的态度也是大家非常关心，因为刚刚有讲了哈，日本的汇率呢已经贬破了160日元对一美的汇率哈。接下来日本央行会不会进场干预呢，这160块呢会不会是一个日本央行一个要守的关卡呢，这几天的日元的走势应该是蛮具关键的哈。那当然啦，日元贬值很多人心里第一个反应是说哇我可以去换比较便宜的日元了，没有错，你这两天去注意一下，如果你有看到比较好的汇率的话，而且你有日元的这个需求，不管是要做生意也好或者是要去旅游也好哈，或许可以在日元现在贬值幅度相对比较大的时候去换一些日币在身上哈，你到日本呢可以去多买几件衣服，多吃几碗拉面哈，也是不无小补啊，也是开心的啦哈。那如果看到很美好的汇率的价格的话呢，就用分批去兑换的方式啊来做这个兑换哈。那现在呢这个在网络上面呢兑换哈也是非常方便，而且享受的这个汇率呢也比较好一点点，大家可以多利用一些这管道哈，能省一点是一点哈，多换一点算一点哈，换多一点钱就可以到这个日本呢好好的 shop， 好好的去吃喝玩乐一番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呢，我们待会就要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
不是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补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这种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新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有一个活动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乐龄广播研习班要开课了。这次的开课课程的时间呢是5月25号到7月27号、总共有10堂课的时间哦。那上课的时间呢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哦。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呢，会来教大家齁、如何表达声音表情，然后呢也会带着大家来学习节目的制作跟主要、还有呢也会带着大家来学习怎么样做新闻播报哦。那最有趣的是在我们上课的过程当中呢，还会带着大家来制播这个广播剧哈，大家都可以来当演员哈，这个过个戏瘾就是啊。那每周上班上课呢，都会安排大家到录音室跟摄影棚哈，来实际体验。因为正声广播公司呢，除录音室之外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摄影棚哈，大家可以来学习这个影音相关的课程哈。而且在上完课之后呢，每个人都会有成品发表的机会哦。这个成品发表呢，不是大家在课堂上听听而已哦。我们会安排大家的成品在广播中来播出哦。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实用啊，也非常实际的一个广播的课程啊。那另外我们呢安排大家呢去 采访民歌手跟华语的金曲歌手啊，那到底我们会安排谁呢？嗯，大家来上课就知道了哈。总之呢，这个课程呢，一定让大家学到最专业啊，而且呢，也非常有趣的课程啊，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了。那这次报名参加的这个费用呢，是10000元，我们正声的听友是有优惠价的，是8000元啊。所以如果你想要来参加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要欢迎大家呢，这个共襄盛举哦，你可以找你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有认识的朋友一起来，做广播也是非常有趣哦。那你当然也可以借这些呢，来认识新的朋友哈，这个也许呢，大家呢可以找到自己另外一个这个天地也说不定哈。总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又非常实用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喽。我再把这个报名的专线报给大家啊，02-2314-9121，你大家不要担心什么啊，我声音不好听啊，我没有做过广播啊，都没有关系。不管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哈，你只要来上了，我们就会让你变成有经验的人，而且是非常专业的哦。好，这个欢迎大家一起来上广播研习班。好，回来关心这个美国股市的表现哦，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美国联总会昨天开会的结果一如预期，是没有来调整任何的利率哈。那这个联总会的会议呢，当然也影响到昨天的美股的表现哦。虽然哦一如市场的预期，不过大家对降息的期待好像又稍微落空了，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是涨跌互见的。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280.12点，跌了 0.57%， 收在 48861.81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04%， 跌了 2.85 点，收在 7135.9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04%， 几乎维持在平盘，只上涨了 9.44 点，来到24673.24 点。那前一个交易日呢大跌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呢有稍微反弹了，反弹的幅度是 2.35%， 涨了 235.72 点，来到 10271.30 点。那在礼拜一的节目的财经周报里面，我们就跟大家讲过了哈，这礼拜影响美国股市或者说全球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就是各国央行的会议嘛，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上市公司的财报也陆续公布。那昨天呢，有2家公司的财报呢，应该是让投资人非常开心的。一家呢就是高通哦，高通呢在盘后呢，它的股价呢，这个出现了大逆转走势哦，一度呢飙涨超过16%哈。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高通的执行长呢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说呢，公司呢将会在今年开始向一家超大规模的云端客户来出货资料中心的晶片哈。好，那这个本来啦哈，这个高通呢在公布会计年度的第二季的财报的时候呢，曾经下跌了哈，但财测并不如预期就是了啊。那现在呢，刚刚讲这个消息呢，让市场呢好像呢，又吃了一个定心丸一样啊。所以昨天的高通呢，股价在盘后出现了逆转啊。那另外，亚马逊呢，在昨天呢也公布了第一季的财报，也是在盘后公布啊，营收跟获利呢都优于市场的预期啊，主要就是受惠到了云端业务的强劲成长哈，带动了整体的表现啊。盘后的股价呢上涨了将近 5% 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云端的业务啦， AI 的业务呢还是这个蓬勃的发展就是啊。在整个亚马逊的营收的部分的话呢，像广告业务啊，是优于市场预期的哈。那云端业务的部分呢，年增率居然有28%，这个创下了3年来最快的增速哦。所以你看到，整个的端需求是蛮大的哦。那云端的话，相关的一些设备啦、晶片等等哦，当然也就 是水涨船高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消息对 AI 类股啦，还有这个科技类股啊、产业类股啊，算是呢一个相对来讲蛮大的利多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费能半导体指数部分呢，虽然这是盘后公布的，可是呢，昨天费半呢应该也有点提前反应的味道出现了啊。所以昨天的整个美国股市来讲的话，费半算是涨得比较多的。那至于整个个股的部分的话呢，脸书、苹果哈，这还有这个微软则是呈现下跌的，Alphabet 跟亚马逊则是上涨的。那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呢，美超为 AMD 呢大涨了 4.3%， 而博通呢上涨了 1.41%， 不过辉达呢下跌了 1.84%， 高通呢则是强弹了 4% 的涨幅。那另外在美国挂牌的 ADR 的走势呢，台积电是涨了 0.38%， 日月光涨了 1.7%， 最猛的是联电。联电呢昨天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居然大涨了 9.35%。 其实最近联电在台湾股市的股价表现也是蛮抢眼的，到底为什么呢？待会在讲台股的时候再来跟大家报告。好，这个是昨天整个美国股市的表现。财报的部分还有一家齁，这微软的第三季的财报呢也是表现非常的强劲齁，营收跟利率呢这个都是超乎了的预期齁。所以这个礼拜几个重要的科技类股目前看起来公布的财报都还不错齁，对这个盘面呢稍微有一点支撑咯。好，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在美国联准会开完会维持利率不变之后呢，原则是持续上涨的齁。在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的部分呢，上涨了 0.3%， 来到 98.9 齁。好，那刚刚也讲过了，昨天在外汇市场变化比较大的可能是日元，日元昨天在亚洲盘就已经突破了一美元兑换160日元的这个关卡了啦。那昨天的联储会呢开完会之后呢，日元的表现呢目前呢还是维持在160元以上，目前是一美元兑换 160.39 日元左右。那至于对欧元的部分的话呢，只来一欧元兑换 1.1675 美元。所以日元目前看起来齁，160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那就看看今天日本的央行会不会进场稍微的这个干预一下齁。